欢迎到沃克说走走，吃完的说走就走，带着你的多扣安全带，我们一起秒飞日本去。嗨，大家好，我是史安利。今天那个我们依然就是把那个我们重量级的嘉宾绑在了这边，我们欢迎 Alan。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史丹利好，我是 Alan。
对，大家要那个好好珍惜一下，
要好好珍惜就是
Alan 的声音，下次听到不知道什么时候。
不要像我们人还活在这个地方。Still here
对。对、，OK 了，但是就是应该下次很快就可以再听到了哈。
OK
。然后 Alan 今天要带我们去讲一个，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全日本应该是最乡下的地方了。
你有去过吗？
我没有去过，
也没有去过，是不是？
我自己觉得，我觉得甚至都比冲绳还乡下。
但是我真心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真的。真的非常的美，
对
对，可能大家还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对 对, 对, 对啊，
好，
他今天要讲的是鸟取，
对，
鸟取县，
对对，然后呢，他就近隔壁的一个县呢，叫做岛根，岛根县跟鸟取县呢，永远都在争日本旅游的第一名跟第二名，
最后
不是从前面算，是从后面算，哎，真的、哦、
真的吗？我觉得，例如像埼玉县，应该也不算什么旅游胜地啊。
不会耶，埼玉县因为那个
穿越、啊、
因为那个穿越小巷，就
只有穿越、啊、
一天到晚都一堆人，没有啊，还有冰川神社啊，
那
冰川神社、
那个、穿越啊，
那个、花筏的那个 sakura 啊，
对啊，也在穿越啊，对啊，
有啊，然后还有那个他还有那个主题乐园在里面的，而且人家之前人家马丹娜还在那边开演唱会，
埼玉有主题乐园，
有啊，就是那个我突然长得很像河马的那个。那个卡通人物叫鲁鲁米的主题乐园、
啊，
还有鲁鲁米的主题饭店，而且人家宫崎骏的龙猫的发想，那个龙猫的那个概念想法，就是来这个，也是从埼玉县来的、
哦。我太瞧不起埼玉县了，
你不要这个样子，
我太瞧不起埼玉县。但这样讲到佐贺，我也觉得不是
佐贺，我也佐贺的阿嬷、啊。
对，大家只会讲到佐贺阿嬷，只会讲佐贺还有什么、
哦？那我就要卖弄一下我的这方面的学，这方面的专业喽。佐贺不要，好像只有佐贺阿嬷。
对、
啊，哦，但是佐贺其实这个地方它的温泉很有名。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它有着日本非常历史悠久的那个陶烧的发祥地，就是佐贺有田烧，
对，有田烧啦，对对对，
还有伊万里烧，
对啊，伊万里烧
就是从这个地方，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哦，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但是说真的，每次讲到人家问，因为最近有航空公司有开佐贺了，有啊，
之前有，现在没有。
那个联航没有吗？我记得有一个，
我记得虎航有飞，
对、啊，虎航有飞、啊，
但是后来因为疫情好像有取消，
好像又要
那现在是不是有在复飞？其实我不大
有有有，好像有复飞，
但是其实人家去佐贺也不难啊，因为你只要从那个
从福冈
博多车站，你只要搭新干线，
对，就可以
其实就可以到佐贺，其实还蛮快的，或是高速巴士其实也可以。
但是因为啊，今天讲到鸟取跟岛根，
对我觉得它最大的缺点就是交通。
对
我真的要讲，
他们是三阴。
三阴，
三阴，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三阴跟三阳，
三阳，对
对，三阴跟三阳，像我们的这鸟取是属于三阴地区啦，
嗯，对，
三阴地区就是两个城市，两个县、嗯，一个就是岛根，
对，
另外一个就是鸟取，
对，
那三阳的话有三个县，
嗯，
一个就是冈山，再来就是广岛，再来就是整个本州最南边的地方就是山口县，
嗯哼，
对，这是属于三阳地区，
嗯，
那为什么分三阴跟三阳？是因为呢，在整个这个这五个县的刚好中央这个地方刚好有一个交界处，它是九座山脉所是串联起来，叫中国山脉。
嗯，
对，刚因为有一座山就叫中国，哦，就叫中国山，所以把这个山脉叫中国山脉。那因为呢，北边就靠日本海这个地方，
哦、
因为大家知道，只要是日本海这个地方，日本海这一侧，到了所谓的冬天之后，进入冬天会有东北季风，
对，
所以它很容易带雪。
对，
下雨湿度比较高，
对，
所以就被称作所谓的山阴、
嗯、
对，那如果是往这个所谓的南部，也是靠濑户内海这一侧的话，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常年它的日照时间其实会来比较久、
嗯、
所以就把它称作所谓的山阳。对对对对对，那也拜工作所赐啦、
嗯、
所以也让机会呢，好不容易，就是因为其实说真的，团体旅游里面你真的想要去山阴山阳要去岛根要去鸟取玩，真的是这种团体真的是少之又少
啦，真的，
对，真的少之又少，
很少会去那边，
可能大家真的可能有人可能连鸟取这个县的名字你都没有听过，
对啊，
可能你只有听过，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
我没去过，以我所知，大家一定第一个一定会想到的是大沙丘， 鸟取沙丘，
对对对，鸟
取
沙丘，
对，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就想到柯南，
对，
或是鬼太郎，
对，没有错，
对，就我想到也就这样而已，
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然后莫名其妙的是，那鸟取真的就是我记得还蛮好笑，是它的机场叫鸟取沙丘柯南机场，
因为它就是要取一个取一个比较名声比较响亮的啊，就像你去
金刚，你讲你取一个柯南机场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柯南每一集都在死人，是多么危险的事啊。
因为你像，
不信，
因为你像
他是死神欸，
因为你像金刚，金刚他就叫金刚富士山机场，
合理啊，
对对对，
合理啊，
对，我这样讲好蛮奇怪的，
柯南是死神欸，
鸟取柯南机场，
然后一天鸟取沙丘柯南，
一天到晚就有事情发生。好像也不大好，
然后冈山的机场就到桃太郎机场不是吗？米子桃太郎还是，
所以一天要去，一天到晚去打鬼，
对啊，一天到晚，对啊，柯南机场一天到晚
是鬼出没，
真的，一天到晚事情发生，好可怕呢。
好，但是我真的，我真心觉得，因为我去过了，所以我也才敢这样跟大家，跟大家分享，就是鸟取它真的很乡下，没错，但是我也觉得，因为乡下的关系，所以在地就比较当地的一些气息文化，反而就会更凸显。那其实除了刚刚就是说 Stanley 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鸟取大家第一个会想到就是鸟取沙丘之外，当然鸟取这个地方也被誉为是日本的漫画
家产生的出生的，对
因为其实日本有很多有名的这个漫画家，不单单只是说只是在鸟取的这个地方。那当然只要讲到鸟取，大家就会想到就是鬼，刚刚讲到鬼太郎跟柯南的这个部分。但是其实除此以外，其实这个地方的话呢，历史其实也是蛮深厚的。再来就是它的大自然环境，再来它的温泉也非常棒，再来我觉得它当地的料理还蛮有地方的特色的，哦，非常地方特色。
我还想到一个鸟取，就是真的最证明它是最乡下的地方。
是没？
鸟取县是全日本最后一个拥有星巴克的县
啊！它最近啊，不能讲最近才开，前一阵子才开，
2016还2017才开的。
而且那个时候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时候星巴克还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县都推出一款属于他们自己的新冰乐。
那不是疫情前的事，疫情的左右的事吗？
就是之前啊，对啊，
对啊，疫情
也是好几年之前，啊。
对对对，但是因为鸟取是。就其实当全日本每一个县市都有星巴克的时候，就只有鸟取没有而已。
真的耶，
对，它是最后一间星巴克在那边开的县，
好可惜哦。我去鸟取的时候，我没有去找这一间，
不是这一间，对啊，那鸟取的第一间星巴克，对。然后，但因为应该如果是鸟取的话，就限定杯一定是沙丘，就没话讲了，一定是这样吧，
应该是，对，就可能就以它作为那个背景啦，啊。所以呢，我们带大家到鸟取这个地方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鸟取。那聊到鸟取呢，我相信呢这个地方一定要去的，刚刚提到了。就是虽然它是一个，这是很经典的一个景点，因为很多人其实像我们之前我们在录影在节目上的时候，其实也常常介绍这个景点，但是每往往只要介绍完之后，大家还是觉得它很无聊。他到底要去干什么？
看你片沙在干嘛，对吧？
但是我真的要告诉大家，这是一句成语，就是眼见为凭。嗯，你是要看到之后才知道它的美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呢，我就是到了那个鸟取沙丘，其实当然。它跟沙漠比较起来一样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其实它沙丘沿岸的长度距离其实是蛮长的，因为居然有长达16公里之长，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在拍照的时候
也是，
其实你真的眼前就是你看到真的就是一个沙，很像是一个沙漠地带的一个氛围，一个感觉。而且我觉得它的景观美景不在于只有它的这个所谓的沙丘以外，当你今天到了这个鸟取沙丘，除了呢整个这个眼界视野非常的宽广之外，你要走过一个地方，你们一定，如果你们有机会去，一定要走过这个小山丘，这个高丘的名字叫做马之背，马的背啦，对，马的背。它说难不难，但是其实要花一点力气，你才有办法可以爬上去，因为沙会下沉，
对，
所以其实会有一种怎么讲？好像要裹足不前，很难走上去的一个感觉。
流沙，
对，它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上去，但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但是当你呢走上这个马之背之后，我给你讲，那个你可以感受一下，就是说，当你跨过了这个所谓的马之背这个沙丘一上去之后，你眼前就看到一整片的日本海，然后就是 无敌的那种海景的那个绝景，然后而且我们去的那个时候那个时间 timing 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刚好是夕阳黄昏的时候
哦，
所以其实鸟取沙丘它是被票选为可能就是在我们讲中国地区这个地方欣赏就是夕阳票选的白选的其中的一个地方，
嗯哼，
对，所以它的自然景观、它的海景，再加上呢这个地方的所谓的这个黄昏的这个景色，说真的非常的漂亮，
对啦，海边的黄昏本来就很漂亮，但是如果要更壮阔的话，
对，
看起来
对啊，而且你知道，而且其实你知道吗？那个地方你不要以为只有欣赏风景而已，这个地方还可以骑骆驼。
哦，
他真的可以骑骆驼，而且可以玩雪上摩托，可以玩沙上摩托车。
我有看过，因为我在滑雪，我有看过有人在那边玩雪板啊，就是把板子拿到
对对对对对，就从上面这样滑下来。
对，搞得我很想去，我看那个我很想去。
我觉得那个还蛮不赖的，而且
对，
而且你知道有那个瑜伽老师，
嗯，
他就选择那种就是比较适合的那种气候跟天气，然后就在沙丘上面的地方放的那个瑜伽板，然后就在那边做瑜伽。
嗯哼，
对，很有趣哈、哦。但是我还蛮质疑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每一个动作真的有办法可以做得很稳吗？
对啊，因为地上那么的那个不稳，对啊。嗯，
而且这个地方是一个恋爱圣地，
谁说的？
鸟取观光局说的，没有。但实际上是真的还蛮，我们去的时候是真的还蛮多年轻男女到这个地方的。
啊，日本人都很爱相信这样，
还蛮美的啦。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鸟取沙丘真的很漂
亮。会啦，会想要去看，因为也是在。不管在网络、在电视都看过无数次了，对吧、啊？应该是想要去走走啊。对，
而且后来才发现，就是说，原来鸟取沙丘的这个沙丘这个地方，还可以种植出日本很需要的怎么讲？平常大家常常吃的一种腌制物。
嗯，哦，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哦，但是没有想到它的这个农产品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农产品，而且量还蛮大的。
哦，是在沙丘这边种的，
在沙丘这个地方种的。哦、当然，他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个沙、这个土怎么样去让它可以有效的去做这个，让它可以就是很完整的成长。
嗯，
对。那可能想这么多，可能大家知道我们不知道跟大家介绍什么，
啊、
就是 Lucky。
对
，Lucky 叫做桥头，
中文叫桥头，因为每次我要
兰达龙宫 Lucky
路桥，嘿，
对，但其实
对
日文的正确发音是 Lucky，
对我就说那中文是叫桥头，
桥头，
我一直以为叫路桥，
没有桥头
Lucky，
可能我们是因为直接把那个音的关系的
Lucky
直接，
然后变成路桥，
因为我生下来时我的爷爷奶奶都龙宫龙宫
Lucky， 我也知道，对，
但其实叫 Lucky，
嗯 ，Lucky 啊。他还会那个不会台语的以为是辣椒，
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桥头，其实桥头是真的还蛮
桥头麻辣
锅，我个人觉得还蛮
桥头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而且桥头其实它还蛮它口感很特别之外，
我很喜欢
的、
啊、对吧？
它的那个维生素啊，我有去稍微看一下，维生素 B 1超级高的，所以其实吃桥头是非常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
有啊，我也很喜欢吃桥头啊、啊，对，很喜欢吃 Lucky 哦，对对，
因为通常会拿来做腌制物啊，
对，都会做腌制物啊，就是下酒啊、小菜，我都还蛮 OK
对。那后来他们就是研究就发现，其实桥头它是一个生命力非常强的一个农作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要种桥头其实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们播种的时间、插秧的时间、因为我们想说插秧一定都在哪里，都在什么时候？春天插秧嘛，对不对、然后夏天就是让它成长，
对啊，
冬天收成，对不 对,
对、
没有，桥头它是在一整年里面最热的时间插秧、
夏天哦，
就是夏天
哦，
然后呢秋天成长，然后它还要经过酷寒的考验，
嗯，
经过这个冬天的一个考验，那你想看看，如果冬天的话天气太冷，其实那个农作物跟植物其实会冻死的，
对,、
对不
对,
对、但是桥头不会
哦、
所以它会经过冬天酷寒的一个严格的考验之后，等到明年隔一年的春天之后，桥头的收成是每一年的三月到五月，
哦，
所以它生命力非常的强，
然后夏天再继续种这样，
对、就这样子年复一年的这样去做一个循环，然后呢它就成为鸟取这个地方它种植桥头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变成在整个日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了。
是说台湾对，很少在吃。
台湾有种桥、 有在种吗？台湾有在种吗？
我不知道，有其实也很少吃到，
因为台湾很少吃得到。
对、啊、很少吃得到、啊，
很少吃得到。
对，所以也不知道。对，
对，而且我觉得桥头真的最好吃的就是这样子腌制，
腌制
而且要浅制哦。
对，
浅制。而且你知道吗？其实很多人都会在秋天的时候来秋天的时候选择秋天，嗯、然后呢来鸟取看桥头。啊啊！为什么要看桥头啊？不是桥、
啊，
大家如果知道，其实桥头是长在土壤里面的。
对啊，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茎、
啊，
它是吃它的茎，
对啊，
它是在土壤里头的。那桥头有什么好看的？
它在花吧。
因为对，因为每一年秋天的时候，桥头它会先开花，然后它的花开的颜色是粉色的。
哦，
对，所以你们如果说
一片都是粉色的花，
对，所以你下次如果你有机会，你刚好是秋天的时候，然后你到鸟取、嗯，如果你看到一整片的这个所谓的粉红色的花海，不要怀疑，它应该就是
桥头
花。
对，
非常的漂亮。是、
okay.
的，好，那么呢，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漫画的故乡啦。
嗯、
那当然呢，如果讲到漫画的话，要跟大家介绍在这个鸟取非常著名的一个叫做柯南小镇。哎、欸，我真心觉得到这个地方之后，你就是整个童心。然后你只要有在玩，你有在看那个柯南卡通的、柯南卡通影片的人。你真的活生生，你到那个地方，处处都是惊喜、欸，哎，
就是到处都是柯南。
对，然后感觉是你就是活在，你好像就是出现在那个里面，然后你自己就是工藤新一，或者你可能就是毛利警官啦、啊、等等之类的那种感觉，哎、欸，就开始在那个地方上演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对，还蛮有趣的啦。
因为它会成为柯南故乡，它那个地方叫什么？
那一个小镇叫做北龙町。
哦，
对，就是东西南北的北，
然后
光荣的荣。它甚至在鸟取的算比较中部的一个地方
哦， oh,
对，中部的一个地方。
虽然它是因为它是柯南作者的故乡，
是，就是那个青叫做青木刚青木刚青木刚昌啊，青山刚昌，
青山刚昌，
青山先生、嗯，对，因为他出生的地方就是在这儿，所以呢，其实在当地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有一个叫柯南博物馆。但其实当地的人不称呼它叫柯南博物馆啊，其实是把它称作叫做青山刚昌故乡馆。
哦，
对，因为他出生的地方是在这边、
嗯，
那这个地区这个城市呢叫做北龙町，对，叫做北龙町，
所以就是整个小镇，然后到处看得到柯南就对了，水沟盖啊，
真的无时无刻都会看
到人孔盖啊，对啊，
对，而且连他的那，譬如说，从这个地方要到那个哪个地方那个指标有没有，
嗯，
都是柯南，你看得到电卡通里面那些人物，不管是好人或是坏人，他会利用他里面的卡通人物的一个角色，然后呢会形成很多不同的画面、
嗯，
而且甚至很好玩的是，你走在这个北龙町上面，可能在墙面上就会有那个工藤新一就躺在那个地，就坐在站在那个地方，他的雕像啊什么的就在马路旁。我是真心觉得还蛮，
是应该蛮有趣的啦。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是应该蛮有趣的。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
虽然说我也好久没看柯南了，
而且我真的要，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讲，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其实要去鸟取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对啊，
很多人想说啊，去那边懂的人就会知道，就是说其实要去那边，其实要搭飞机。
那
搭国内班机是最快的，
对，搭飞机最快。
对，然后再来，你可能就要做什么？可能要开车自驾。
对，
而且你说真的，你就算坐新干线，你可能还必须要换车，要转车。其实它不是说什么直达什么的来这么方便，这么便利。
嗯。
但是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有一个很新的一个消息，这是在今年2023年的12月份的时候。
嗯。
因为大家知道，日本很喜欢搞一件事情，就是彩绘电车。
嗯哼。
那其实，在早期之前，早就已经有所谓的柯南彩绘电车了、嗯，早就已经有了。
对。
但是在今年12月的时候，这个柯南彩绘电车呢，重新的一个设计、
哦，
全新的柯南彩绘电车在今年12月呢正式开始了。
哦，
而且它很方便。
嗯，
为什么很方便？因为你可以从京都，
嗯，
再到大阪，再到姬路，然后沿途这样子玩，就可以直达到柯南电车站。柯南站就是由良站的这个地方，
嗯、
直接来到了鸟取县。
哦，
我觉得超，
所以你可以从关西走，从京都大阪，
对对对，
从关西出发，然后直达鸟取。
对，而且你进去那个柯南电车，感觉是在酝酿那种就是那种侦探的情绪的感觉。然后一到了柯南站有良站这个地方之后，就整个那个情绪大爆炸。
哦，所以那会不会那种车长或是车长的司机都穿黑衣人？
我觉得那个应该会很好玩，因为日本超会营造这样子的气氛的啊。
好啦，可以，对啊，可以去柯南那边啊。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然后
我还蛮推荐大家，就是说除了刚刚讲到，就是说柯南小镇北龙町之外，其实刚刚跟大家提到，就是说那个柯南博物馆，就是青山刚昌故乡馆，嗯，其实还蛮推荐大家可以进去的。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嗯，对，嗯，因为它里面其实会有就是那个就是青山先生他当时画这个柯南的一个手稿，
哦，
对，他的原稿，嗯，然后甚至会有一些空间，他把一个空间营造出来呢，就是青山先生他在工作时候的那个工作室。对，那你可能想说只有看这些东西跟看原稿可能诶好像又有点差了那么一点点，好像什么东西没有好像没有得到任何的一些体验啊这种感觉的。那你知道你只要看过柯南就知道柯南他的啾啾啊，嗯，不是很大吗，
对啊，
然后只要一拉他就会变身，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他在里面就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变身器，
哦，
对，他有一个变身器，然后大家知道柯南里面常常会滑一个东西，就是，
啊，那个电动轮滑板，
电动滑板，
对，太阳能电动滑板，
对，然后它里面就有一个电动，有一个太阳能的电动滑板，
滑板，啊，
然后你可以踩在那个滑板上面，然后它是一个很像一个，有点像那种，它不到 VR，嗯，但是就是你面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荧幕，然后你就是把自己想象成你是柯南，然后踩在那个滑板上面，然后你知道在动啊，然后那个街景都开始会切换。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带你去了解，带你去认识北龙町的这一个地方。
所以他没有卖那个麻醉手表吗？我最想要的是那个。
你要干嘛？你要干什么？那个太危险，
犯罪用，
那个太危险了吧？
对，犯罪用，
对，是没有必要这个样子吧？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说，你到了这个柯南故乡，如果你会考虑到就是交通的问题，但是你又希望能够好好的欣赏这个柯南的故乡的话，那么我觉得就是搭乘这个柯南的彩绘电车，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欸，而且它有一个那个商店街叫就是米花商店街，
哦，米花商店街也蛮，它其实不到商店街的规格，
嗯，
它其实不算商，因为它就是几栋建筑物把它给凑在一起，
嗯，
然后那个商店街的那个建筑物呢，其实就是利用就是把漫画里面那种感觉把它给呈现出来，所以你在里面会看到一个就是工藤新一他的家，
嗯，
然后你会看到毛利先生他们邮局的那个建筑物，
嗯，
对，那其实他就把这个建筑打造出来之后，其实里面他会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可能是餐厅，
哦，
他可能是咖啡厅，
有一间，
他可能是面包房等等之类的，对，对，就是从事一些商业，哦，因为你会平常我们会接触到一些商店的一些部分，他就把它结合在里头啦。
哦，
对，但是没有像商店街这样规格这么的大。
还有他还有那个店里面卡通里面常出现的咖啡店啊，白罗
是的，
波阿罗，对，
没有错，
对对对。
其实说真的，
原型重现，
其实真的还蛮好玩的啦。
好啦，你观光大使哦你，
没有，因为你就是脑子里面就是整个那个画面就是出就会都出现啦。
我知道，对，对啊，其实我真的会想去啊。如果这样讲的话，
然后其实刚刚讲到就是说，除了这个柯南之外，不要忘了，也是从小陪伴我们长大的另外一部卡通，
哦，
就是鬼太郎。
鬼太郎意外在台湾，
算一算已经有没有35年了？
有，已经超过了，对啊。但意外，我觉得鬼太郎在台湾知名度没那么高，欸，对，
我觉得是我们
这一代，
是我们这一代，
对。他好像知名度没那么高的，嗯，
再来是因为现在的这个作就是画鬼太郎的作家叫水木茂先生，因为他已经不在了，
嗯，
所以他其实就没有后面的故事的一个延续，
嗯，
对，那柯南到目前为止还是一样很活跃，因为画家还在
对了，
对，那因为水木先生在七八年前就已经离开了，
哎，欸，
其实他离开他高龄，欸，
对啊，我知道
他是西元1922年的人，
对啊，对，
其实他真的活得还蛮，嗯，还活得很久，因为他高龄93岁离开的。
对，
好，总之鬼太郎是我们的年代的卡通，但是真的那时候收视率应该算是蛮好的吧？
嗯，
对啊，然后大家口上都会给他喽，
嗯，对
对，然后鬼太郎也有在鸟取也有他的彩绘电车。对，然后它的起点站就是在米子的这一个地方，而且它的月台号月台数字是几号，你知道吗？
几号？
零。
欸，为什么？
就是不存在的一个乐台
哦，
所以他在存，他就是把你营造那样的一个气氛跟氛围。
是什么九又四分之三也是不存在乐台乐概念。
然后呢，你沿途上就是说，他会经过很多站，到他的这个终点站，叫做近港站的这个地方。近就是环境的近，港就是港湾，就是港湾的港。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近港作为他的这个站名？主要就是因为水木先生他的故乡，其中的一个故乡就是在近港。对，可能大家想说，哎，那你这样讲，是不是他出生的地方就在鸟取？其实水木先生他出生的地方并不是在鸟取，他出生的地方其实是在大阪。
哦，
但
是搬家，
对，但是因为他大阪就到四岁而已，应该说他出生在大阪，但他成长其实是在鸟取的，在近港的这个地方。所以很有趣的是，在近港站呢一出来之后，就有一条路叫做近港道路，或是把它称作所谓水木茂道路，对。那当你出了这个站，走到这个水木茂道路的时候，刚刚讲说你进入的是这个柯南的场景，对不对？
对，
你到那个地方就会带有一点，不能讲阴森啦，它就是会营造出鬼太郎的那个卡通影片里面的场景，把你带进去鬼太郎的卡通漫画的那种情景之中去了，非常的有趣。然后你路上就会看到鬼太郎的样貌，或是一颗眼睛的老爹，或是你会看到那个长那个就是那个老鼠那个鼠男等等之类的，就会出现在这一条
路边，都会有这些东西，
就会有这些路就出去。然后你走着，很好玩哦。日本很多东西，日本有一种东西叫神社，很多，对不对？
对啊，
很多神社你们去过，什么道和神社很多啦，筑崎神社很多，但是全日本只有这个地方有这个神社，叫妖怪神社。
所以是在那个是那个鬼太郎里面的妖怪，
就是他用那个妖，他是把那个把这个用沿用他的名字，就是那个妖怪的这个名字沿变成他的这个神社的名字，然后。你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一个神社？为什么会有这个神社吗？主要就是因为，哎呦，
都快结束了。
话说是怎样？好、哦，因为那个话说，我们的那个制作人突然就在闯进来了，
他
没礼貌，
他还是不放心呐、啊，他还是不放心 Alan 呐、啊，
就想说这个 Alan 到底在忙什么？
我明明是。你们
呢？哇，来，对，来查寝。
现在是带酒的意思吗？
没有在工作。
现在是带酒的意思吗？
对啊。
你这样就不对啦。你明明知道我有开车，那你还带酒？
你可以搭，大家可以带回去喝哈。一人一半哦。
好好好，赶快把那个话刚刚的话题拉回来。
妖怪神社，我们刚刚聊到妖怪。
因为呢，妖怪神社在盖的时候，然后水木先生其实还在。他那时候还在，然后他说，他都发表啦，他说为什么我想要做这个妖怪神社？因为呢，其实他想要给妖怪呢，他想要为这些妖怪塑造一个可以生存、可以生活、跟人类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地方，就创造了一个妖怪神社。
所以这是真的是可以有人会去拜拜的那一种吗？
对，会去拜。
他是拜
好，他里面呢就是拜那个妖怪。然后你进去之后，你看不到妖怪的那个真实的模样。然后很多人想说，既然叫妖怪神社，所以里面会是不是供的就是鬼太郎？
对啊。
哦，那其实也不是。好、哦，你有机会，如果你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呢，它里面的话呢，会有一个就像是一个石头，黑色的石头立在那儿，跟一颗跟一节。非常历史很悠久的一块木头，因为日本有一种木头非常的珍贵，叫做榉木。对，叫榉木，已经有300年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榉木，跟一块黑色的石头就把它结合在一起，就把它供在那个地方。他给他一个名字呢，叫做玉隐体。那他就被誉为所谓的妖怪的一个化身，就把它供在那一个地方。然后听说，就是你只要遵循着日本人他们两礼，就是拜两拜，再拍两掌，再拜一拜这样子一个神社的一个拜法。然后呢，你利用你的手去触摸这个所谓的榉木跟这个玉隐石，这个黑色石头，你就可以得到妖怪给你的力量了。
有人想要这个力量吗？
我也不知道，
妖怪的力量。所以主要就是拜。拜石头跟木头
，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讲说所谓的像是那个妖怪的化身、对。然后大家去洗，因为大家都知道要去神社或神宫的时候，要进去之前是不是要洗手？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然后洗手是要拿水瓢，你们可能如果到了妖怪神社去洗手的时候，可能被吓到哦。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颗木头，它是讲错了，它不是木头，它是一颗圆形的一颗岩石所做出来的一个洗手的一个地方。哦，为什么会觉得很可怕？
哦，因为是那个啦，
因为是那个老爹的
老爹的单独眼老爹的眼睛
啦、啊。对，然后他水就会从那个石头这样冒出来，然后你，然后你因为你要去洗手，所以你一定摸到那个石头。嗯，
所以现在就是妖怪神社还是会很多人去拜拜，然后
日本人真的还蛮会去的。
好了，也是啊，反正我们就不管日本、台湾也是啊，拜的东西都是也不一定是真的神啊。
对，
例如说有人拜猪八戒，他只是一个虚构的，只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对啊，
对
虚构的角色啊。还有那个 Billy Ken， 那不算拜拜，但本来 Billy Ken 本来是一个插画的角色而已啊。
对啊，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刚刚我们讲就是说，好像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好像感觉会很害怕，但是其实。他再怎么样，他就是一个漫画。嗯，然后其实他包括连他的那个表参道老街有没有？嗯，都是很有漫画故事味道的老街。哦，对，就很有特色。所以你买到的东西，你吃到的东西，甚至你在里面那个抽签啊什么的，都是跟鬼太郎有关的。所以很多人到这个地方，其实会买，就是会一失手啊，就买很多的伴手礼回去。
那柯南也有伴手礼吗？
超多哦。对，你下次可以买那个变声器回去、啊
哦。不用了，
你可以去找，你可以去找。我还真的没有去找哎、欸，不一定真的还不一定真的
会有你讲的、那个、手表麻醉器
那个麻醉手表。
手表麻醉器。好了，这个因为我们今天鸟取 Alan 会分两集来讲，然后我们
不要以为鸟取是这样子而已。
对，我们上这一集讲啊，就是比较那个大家比较知道的，
比较活泼的，
对大沙丘啊，然后
下一集会很无聊很闷啊，没有啦。
哎、啊，你这样讲谁要听下一集、啊？
不是啦，没有、啊，我会走比较知性一点的。
好，那真的蛮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讲，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讲历史，对不对？
天哪，你居然不是。我们今天
我已经很久没讲历史了。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录三集，你为什么把这个放在最后讲呢？在只有我们，你应该在第一集的时候
高潮啊，
这对我们来讲才不是高潮吧？
还是我们播放时间是晚上？
没有。OK， 好了，下一集那个会有一个不一样的鸟曲线来跟大家讲，
对，请大家期待哦。
OK， 好，那个谢谢 Alan 啊，
谢谢 Stanley，
谢谢。那我可说我走，斯文乐说我走，下次见喽，拜拜。